不是很痴迷。由于海蒂提到他没能爬上促狭轨，汤姆便教他用身体蹭着树干往上爬。他学得很吃力，主要是害怕把衣服弄得太脏，给婶婶看见了惩罚他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学会了怎样在树干上挪动胳膊和腿，然后带动身体往上蠕动。最后他终于爬上了促狭轨，他别提有多得意了。他们还玩了一些新的游戏。黑比在荒草里找到几根野生的大麦，把它们拔起来。他教汤姆把麦尖掐断，再重新接好，然后他一个拳头捏住麦苗，另一个拳头敲打过来，一边嘴里念叨着：
老奶奶，老奶奶，从床上跳起来。
说到跳这个字时，他突然发力狠狠一敲，麦苗尖就从手里一下子弹出来，跳到空中。艾比便开心的大笑，汤姆也乐得直笑。他们一起在草莓地的叶子下面找小青蛙。艾伯说他们吸草莓的汁儿，赶着他们到别处去。一次他们在暖房门口的石板缝里看到一只癞蛤蟆，它本身也像一块石头，灰不拉几，呆头呆脑，蹲在那里一动也不动，只是身体两边随着呼吸微微的一起一伏。他们还逗弄花园里的鸟，汤姆特别擅长惊扰他们，还擅长捉弄警惕性很高的松鸦。不过他们同时也保护鸟儿不受其他的侵犯。海蒂把鸟儿从醋栗园的网子和草莓笼子下面放出去，还有当他确定艾伯不在附近时，他便把艾伯捕捉麻雀的笼子门打开。有时候某一个堂哥拿着枪走进花园，汤姆就跑在前面挥舞着两只胳膊大喊大叫，给鸟儿们发出警告。正在豌豆地里吃草的野鸽子听见动静，纷纷扑打着翅膀飞回到树林子里头，安安稳稳地躲起来了。枪响了，什么也没打中，除非把汤姆也算上。他身体中央挨了一发霰弹，海蒂吓得脸都白了，但是汤姆只是哈哈大笑，霰弹弄得他很痒痒。一天，汤姆和海蒂望着南墙上的日晷，想弄清上面显示的时间。突然看见一只鹪鹩落在日晷上面石头刻的一道阳光上，然后消失在墙头上。
你说那儿会不会有一个鹪鹩窝？
海蒂小声问道。汤姆觉得很有可能，可是当然了，从下面的小路上是看不真切的。
詹姆斯有一次在日晷墙顶上走了一趟呢，
海蒂说。
哦，我可不想那么做，
汤姆说。
那不是勇敢，而是干傻事儿。墙太高了，顶上又很窄，摔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哦，汤姆，我没说让你到上面去，
海蒂惊恐地说。
詹姆斯是受了激将才这么做的，艾迪家堂哥问他敢不敢，詹姆斯就接受了挑战。他在墙顶上从头到尾走了一趟，然后下来，反过来问艾迪家敢不敢。艾迪家害怕了。后来修布的堂哥听说了这件事情，气得要命，因为他说詹姆斯弄不好会掉下来把脖子摔断的。
他没有说话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艾迪刚才说的话。他对爬墙的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主意了，因为他看出来在詹姆斯来说很危险的事情，在他却毫无危险。他有可能从墙上摔下来，但是即使从这么高的地方坠落，他也不可能擦伤皮肉摔断骨头的。他对海蒂说，
我要去看看日晷后面到底有没有鸟窝，我要在那个墙顶上走一趟。
哦，汤姆，
海蒂说哦汤姆时的口气令汤姆觉得心里很温暖很感动。他拍了拍他的手，
别担心，我不会有事儿的。
一棵枝了棚架的梨树正好给他当成梯子，他三下两下爬到墙顶上。尽管他先前告诉自己不用害怕，但是当他在上面站直身子时，心里还是一阵恐慌。墙顶太窄了，只有9英寸，有的地方年久失修，砖头塌裂，下脚的地方就更窄了。墙头上还长着茂密的植物，汤姆只好迈开步子跨过它们。那狭窄凶险的小道两边往下都是垂直陡峭的墙面，一边的下面是果园，另一边的下面是花园。艾迪就站在那里，仰着苍白的小脸望着他。不过汤姆知道，如果他想保持镇定，顺顺当当地走过去，就不能往下看。很快，他就越过了通向果园的入口处，越过了贴着墙栽种的葡萄藤，然后又越过日晷。他看见枯树叶子和飘散在空气中的其他花园垃圾被风吹上来，堆积在石刻的阳光和墙头之间，而有一处似乎比其他地方更密集一些。汤姆双手着地跪在墙头，仔细一看，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焦燎窝，上面的苔藓还泛着绿棕色，像是刚衔来不久。汤姆还看到一个入口的小洞眼儿，
这儿真有一个焦燎窝，他轻声告诉海迪，但是我不敢碰它，我是说害怕惊了焦燎。
那你快下来吧，汤姆。
汤姆又站直身子，像着海迪说的那样转身回去。可是此刻他站在墙头，自由自在地向四周眺望时，内心突然产生了一种喜悦。他开始像国王一样在墙头信步行走，海迪在下面跟着他走，一边抬头轻声跟他说话，但是他根本不去注意。他现在远远高出他和整个花园之上了。以前他曾爬到紫杉树的顶上时，曾经觉得自己很高，而现在比那时候还要高呢。他放眼一扫，就能看见整个花园的布局，以及他周围的回墙和篱笆。他还可以看见大房子。苏珊正从楼上的一扇窗户里探出身子，朝花园里的什么人抛一个飞吻。他猜那个人准是艾伯。他还可以看见房子的一个院子，他以前从不知道有这个院子存在。他看见艾德加正在院子里给平特洗澡，平特泡在盛满肥皂水的铁皮澡盆里，看上去倒是挺干净，但是样子活像个倒霉蛋。爪子朝前伸，耳朵往后塌，尾巴向下耷拉着。汤姆兴奋之下朝他大喊一声，
嘿，振作起来，平特尔。
平特尔听见了他的声音，或者是看见了他的身影，甚至是闻到了他的气味，很难说究竟是哪一种。他尽管满身都是肥皂沫，但是颈背上的毛一下子竖了起来。他突然一正身子从澡盆里跳出来，埃德加不得不满院子追赶才把他抓住。埃德加气恼得要命，浑身溅满了水和肥皂沫。汤姆看到了比花园和房子更远的地方，他看见一条小路，有一匹马拉着车子在路上缓缓地走着。小路那边是一片草地，然后是一条蜿蜒的曲线。汤姆知道那准是一条小河。小河流过草地，流进村庄，又从村庄里流出去。它流向一条带着扶手的白色小桥，从桥下穿过，继续往前流。它还会流向海迪和汤姆不知道的哪些深潭、水磨、船闸和码头呢？小河就这样静悄悄地流向远方，朝着卡斯尔夫的、伊利和金斯林的方向，流向辽阔无垠的大海。
汤姆，你看见花园那边是什么呢？
海迪抬头小声问他，他的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恐惧。
如果你能上这儿亲眼看见。
汤姆说，他的话语在整个花园上空飘荡。他没有办法告诉他，他自己没有亲眼看见，他是不可能使他明白那个距离有多么遥远。在地势平坦的乡村，只要站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，视野就会像山顶上一样开阔，一览无遗。汤姆以前只知道花园和花园外围很少一点地方，现在站在墙顶上，他似乎看见了整个世界。
告诉我，你看见什么了？
艾迪央求着。
从墙顶上能看见小河，
汤姆说。
如果你用目光跟着那条河。
真的？真的吗？
艾迪小声问道。汤姆没有把话说完，因为就在那个时候，艾伯从树丛拐角那儿过来了。他一路跑着，一直朝艾迪冲过来。他两只手按住他的肩膀，使劲往下一压。汤姆便看见艾迪身子往下一摊，跪在地上。然后艾伯把一样东西塞在他的手里，自己站在他面前，开始压低声音，语速很快地说着什么。汤姆听见艾迪的声音在回答，他的声音战战兢兢，但是两个人究竟说些什么，他一概都听不清楚。汤姆三步并作两步，按原路折回，从墙头上爬下来进花园。这时候艾迪已经是独自一人。
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汤姆问道。
艾伯以为我要像詹姆斯那样到墙头上去散步呢，
艾迪说。
他想阻止我，因为太危险了。
哦，我还以为他要打你呢。
他叫我跪在小路上，凭他的圣经发誓，发誓永远不爬到日晷墙头上去散步。
他很生气吗？
汤姆问道。艾迪慢吞吞地说，
不是，我觉得他好像很害怕。
害怕？
汤姆皱起眉头。
你是说你害怕吧？他是在生气呀。
不是的，我有点害怕，那是因为他的动作那么猛，那么快。可是我敢说他也在害怕，而且比我害怕的多呢。当他把圣经塞到我手里时，他的手又冷又湿，还抖个不停。
他为什么会突然以为你去爬墙头呢？
汤姆问道。
我想因为他看见我那样抬头望着墙头吧。
不，不可能是因为这个。
汤姆说，
他从树丛拐角那儿过来的时候是奔跑着的，他肯定是在看见你之前就拿着圣经跑过来了。
那也许他听见我跟墙头上的你说话呢。
不会的，你的声音很小，而且他不可能听见我说话呀。
汤姆的意思是，不是他说话声音很轻，因为他并没有压低声音。他的意思是，即使他扯着嗓子大喊大叫，艾伯也绝不可能听见他的声音。
那么，艾迪说，说不定是苏珊从一间卧室的窗户看见我，去告诉艾伯的。
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